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今天是主日啊，这个是主要得胜的日子，也是我们要欢喜快乐的日子。阿们。好，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求你赐下你的话语啊，开我们的心窍。主啊，真的是求你让我们成为好土，能够啊30倍、60倍、100倍的结实。主啊，就像今天我们所敬拜的那首诗歌一样，一粒麦子若啊落在地里啊死了，主啊，我们就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主啊，主啊，真的是求主你让我们今天得着你自己啊丰盛无比的恩典，让我们也能够结实100倍。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啊，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阿们。
好，感谢主。好，那师母前两讲关于赞美的大能哈，那今天会讲到第三讲哈，啊，今天第三讲的主题呢，就是神对我们的赞美哈，有没有想过神赞美我们呢？好，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哈，上一次哈我们的这个关于赞美的大能。那上次主要呢我们是啊是讲到这个赞美的本质哈，那赞美神呢就是对神的所事，对吧，就是他是谁，神的名字啊，对神的本身，神的属性，神的作为，积极的肯定，认同，接受，相信，拥护，宣告神就是如他自己所宣称的关于神一切的真理和真相哈。那我们上次还看到哈，不是神需要我们来赞美，而是我需要来赞美神，我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要回到归回到造我的神面前。那神要帮助我透过对神的认识发出对神的肯定、相信、赞赏，使我的信心被建造，使我的生命被建立，把我从自我为王的这个辖制当中能够释放出来，回归你的本位，回归到真理的本相，尊基督为王哈。所以呢，这样呢我就能够脱离罪，能够脱离老我的辖制，能够得到属天的圣洁和健康，这就是赞美的本质。好，那我们上台讲了赞美的根基，那么在律法之下没有赞美，在老我，在老亚当，在旧人里边是没有赞美的，唯有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已成之功，把罪赦去，对吧，把咒诅撤去，把死亡解决，把恐惧驱赶，神和人那个哀伤的灵就像这个神和人就和好，哀伤的灵就转为喜乐的灵，才能够发出对神的赞美。没有基督就没有赞美，阿们。好，所以呢我们上次还讲到赞美这是神的命令哈。那最后呢我们还看到就是赞美使我们详细讲了赞美能够怎么样帮助我们脱离这个老我，对不对，然后呢还着重讲了赞美是要开口的，是要用我们的嘴唇来宣告承认主的名。好，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哈，今天呢我们要来看，哎，那神吩咐我们要赞美他，对不对，我们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那么神有没有吩咐我们要赞美人呢，有没有呢？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这个约翰一书4:20-21，好，我们一起来读哈。
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
哦，圣经说哈，我若不能爱那看得见的弟兄，我们就不能够去爱那看不见的神，对吗？ 啊，所以呢，如果我不能够赞美那看得见的人，那么我怎么能够去赞美那看不见的神呢？是吧？所以呢，对人的赞美说白了哈，就是就说白话一点哈，就是对他人啊，包括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你的上司、你的同事，甚至是陌生人，说出赞美祝福人的好话，是吧？那有人会说啊，师母啊，我说不出来啊，一看见我老公这副德性，我怎么赞美啊，对吧？啊，我怎么还能够说他好话呀？我实在找不到这个说他好话的理由啊，一看见孩子这个样子心就焦急呀、啊。啊，将来他不饿死就好了，还能够说你是优秀的，你是成功的哈，你是智慧的，你是有前途的。哎呦，我都给把这个血压都气的怎么高血压了，对不对啊？所以呢，看到你的丈夫啊，哎呀，真的是这个这副德性哈，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哈，还祝福，怎么祝福呢？啊，还有啊，亲爱的，我爱你。哎呀，去死吧，对不对？说不出口啊，是不是？哎，我实在是找不到理由去祝福他。说的对，那为什么会这么难呢？我们来总结一下一些啊赞美的障碍哈。那我在这里呢，总结了一下哈。第一就是哈，找不到理由，对不对？那特别在你生气、愤怒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找到觉得他有一点好的地方，对不对？第二点呢，是他不配。他不配我这样来赞美他，对不对？他德不配位，他没有这个德性，对不对？好，第三点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赞美会使他骄傲的，哈。然后啊，第四点呢，赞美人好像是在说假话，哎，他不是这样的人呢，我觉得很矫情，哎，我说不出口。那么第五点呢，就是我心情不好。哎，我对自己都没有什么好话，我说不出赞美的话啊。第六呢，就是赞美是就是好好说话嘛。哎，真的有用吗？赞美真的是有用吗？啊，好，那我们不多不少呢，我们都会有这些赞美人的障碍，对吗？好，好，那不要急哈。那既然呢，神吩咐要赞美祝福人，那么即便再难，神呢也一定有他的理由和美意，那么也一定有他的恩典，使我们能够遵行并且享受其中的果实。耶稣应许过哈，我们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式，我们就怎么样啊，必得安息。耶稣说，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也是轻省的哈。那由于时间关系呢，赞美人呢，我要分两次来分享。今天呢，我们就着重来搞明白哈，神对人的赞美。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神到底有没有对我们赞美哈。啊，我们之前讲了两讲，都是我们要来赞美神，赞美有多大多大的能力哈，赞美使神的宝座设立，对吧？赞美呢，仇敌就退去，对不对？好，那么赞美呢？神就发出他的光来，对不对？好，然后那神怎么来赞美我们呢？我们只有知道神怎么赞美我们，我们才有榜样可以来效法神，对吗？那我们知道赞美神就是赞美神对神的所事，他是谁，他的名字，对他的本身，他的属性，他的作为予以积极的肯定。好，那同样的，那什么叫做对人的赞美呢？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划线的那一段好吗？我们一起来。赞美人就是对人的所事，对人的身份属性和作为给予积极的肯定啊。人之所以为人，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定义的，对不对？是由创造我们的神来定义的，这个才是准确的。就如你家的每一个电器，对吧，都有说明书，那都是由造它的人所定义的一样。那么作为人，那么是神来定义我们， 所以呢，我们要对人来赞美，对他的所事，对他的所属，对他的作为，对他的这个身份，要来进行这个肯定。那么我们必须来认识神，阿们吧。神是怎么来定义我们的？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人的所事哈。人呢，是神所有一切的受造物中唯一按照神的形象的样式造的。那么人是最高级的受造物。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还有二章七节啊，我们一起来读。神就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人是万物之灵长哈，人和神是可以直接沟通的哈。本来哈，这是人最独特的地方，也是拥有的权利。那么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呀？就是像神，对不对？你的儿子和你的父亲很像的，对不对？很多人说就像从一个模子里边出来的，对不对？那么呢，人呢，他是应该像神啊，他的样子像神，他的品格，他的属性，他的行为都像神，对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人的身份哈。那神怎么来定义人的身份呢？这个对人来说很重要哈。那么而且是最最重要的。那等一会儿我们还要专门来详细的来分享哈。那我来读哈，路加福音三章三十八节，以挪土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什么呀？神的儿子哈，圣经讲得很清楚。那么在加拉太书四章六节呢，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对不对？当神的灵进入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怎么样啊？呼叫阿爸父，对吧？天父是我们的神啊，是我们的父哈。神说我们是神造的，我们是神的儿子，那么神是我们的父亲，是属灵的父亲，是真正的父亲。那儿子是意味着什么呢？儿子就意味着后嗣，对不对？就是继承家产的，继承家业的。那么父亲的一切都是属于儿子的，天父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儿子的。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人的属性啊，我们也可以用人的品格哈。那么人不是属猪，人也不是属猴哈，人也不是属牛，也不是属龙哈，是吧？人自从犯罪离开神之后呢，很多时候会自贬为牲畜哈，这是一个堕落的表现。人是属于神的，是神造的，人应当像神那样，是神的代言人。那像神那样呢，是怎么样啊？有爱的，对不对？是良善的，是信实的，是义的，是柔和的，是谦卑的，是有智慧的，是聪明的，是刚强的，是优秀的，卓越的，巴拉巴拉巴拉，很多很多，是不是啊？美好的，有能力的，阿们。所以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哈，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啊，这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那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神的灵进入我们的里边，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对吧？那我们的品格就应该会有这些圣灵在我们里边结出这些果子来哈。好，那么我们来最后看一下人的作为啊。那我们来人应该像神那样有创造力，对不对？有工作的能力，而且呢能够与神同工，能够做成美好的工作，能够行出美好的行为，阿们吧。 哈。所以呢，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来读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么在现代中文译本呢，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他是这样翻译的哈。我们是上帝的杰作哈。那么是在基督耶稣里所创造的，为要叫我们能够做他预先安排给我们的美善之事。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哈。那么对人的赞美就是什么呢？就是给予刚才以上的所有那四点，对不对？予以怎么样啊？积极的肯定。那么当你给人以积极的肯定，意味着什么呢？我想问一下，这个人包不包括你自己？包括，是不是？当然包括了。人是神的杰作，那你是神的杰作，我们每个人都是。那当你站在上帝的视角，与上帝一起去欣赏神的最伟大的作品的时候，那么你会怎么样？你会身心愉悦，快乐满足，喜不自禁，对吗？啊，那份荣誉感，那份价值感，那份自豪感，幸福感，成就感。哦，还有我们现在最流行的说法是什么呀？松弛感，对不对？哈，然后呢，怎么样啊？不就是我们最向往的吗？你有没有想过，你一出道即是巅峰哈，这不就是人的价值的体现吗？哈，那么你会感受到你是被爱的，你是被恩待的，你是被恩宠的，你是有高贵的价值的，你是成功的，你是自由的，你不是垃圾，你不是失败者。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谁？啊，那就是一位伟大的画家，他画了全世界最伟大的哈啊这样的一幅画哈，比如说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对不对？一幅无价之宝哈。那么当人们去欣赏，不断的来发出这个啧啧的赞叹的时候，你知道这荣耀这赞美要归给谁呀？归给他的作者，是不是？那个画家是谁啊？达芬奇，是不是？哈，那么这是属于那位画家达芬奇的。当我们对人来发出赞美的时候，这荣耀是属于造我们的伟大的上帝。阿们吧，大家一起说阿们。
阿们，
感谢主哈。那么你说赞美人应该吗？那么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很少有这方面的教导，不可以赞美人哦，就担心你会飘的，这个会使你骄傲哦。为了不犯这个错，那么我就啥也不说啊。这个就如我们担心食物有毒，我就啥也不吃哈，啊。然后呢，我担心出门会遭遇到不测，会有车祸，所以我就不出门。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就是人还没有飘起来，就永远怎么样被打压下去了。圣经不是这样说的，你知道吗？神最爱赞美人，为什么呀？因为人是上帝所造的，他造的岂不是最厉害最优秀的吗？欣赏还来不及了，他怎么会诋毁啊自己所创造的作品呢？这是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呢？对不对？哈，啊。然后呢，而你赞美人给予人所事的积极的肯定，其实你是在赞美神，你是在积极的赞美神，阿们吧。所以呢，赞美呢是属灵的这个产业当中最美好的产业之一啊，是对你造你的神最好的回应。如果你一旦拥有，那么你就站在了信仰的最高处，啊，感谢主。可惜呢，自从亚当犯罪以来，哈，我告诉你，人最吝惜的还不是钱财，是什么呀？是赞美，啊，是对神的赞美，是对人的赞美。人宁愿去赞美这个天空海洋高山峡谷，也不愿意去赞美神。 对不对？人宁愿去赞美那一花一草一牛一驴啊，也不愿意去赞美那个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好，我们来看一下，人最失能的是不会赞美啊，不会欣赏，眼睛瞎了，耳朵聋了，口哑了，对不对？心死了。人穷的只剩什么呀？抱怨、诋毁、贬损、责难、批评，无论是对神还是对人，对吗？而且还振振有词的会怎么样啊？大肆的诅咒啊，甚至谩骂、诋毁、贬损，是不是啊？啊，赞美神、赞美人，令我恶心，对不对？啊，要我赞美啊，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哈。甚至呢，被神所拯救的基督徒，在他老我肉体强盛的时候呢，被仇敌欺负压制的时候呢，也会是这样，很难去赞美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什么呀？大家说知不知道？为什么人会失去赞美的能力？是因为罪，对不对？啊，罪那带来什么后果呢？罪使人失去了他的所事，对吗？包括他的名字、他的身份，他迷失了自己，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他的属性也会一定会失去哈、啊，那就是不再像神那样的形象和样式。那么他也会失去了他应有的作为，而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失去了最宝贵的身份哈。我用这个红字哈标明这个最宝贵的身份，因为呢这个就直接导致了他失去所有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这个魔鬼哈，撒旦。那么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呢，他接受了魔鬼的欺骗谎言哈。那么在创世纪三章一节哈，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那我们在这里看到魔鬼呢，他的狡猾之处就是让人对神的话、对神的真理、对神的本身，对吧，就产生怀疑哈。好，然后呢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哦。然后我看过英文呢，就是你们不会真的死啊，不会死哈，就直接否定神的话哈。好，那么第五节呢，我们看，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啊，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否定什么呀？神的属性，否定神的作为。那么潜台词呢，就是说神造你不够好，对吧？哎，你不是完美的啊，你不像神啊，你神向你保留了他对你的爱，神不爱你啊，这个是不是啊？潜台词就是这样嘛，对不对？让他怀疑神哈、啊，神不爱你，你不够好哈、啊。然后呢，那我们知道神造万物之后呢，神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祝福人的话，而且呢他说好，他造了一切万物，他就用一个词说好。然后呢 他第六天造人之后呢，你知道神说什么吗？还是不是好啊？他说甚好，是什么意思？甚就是非常的好，对不对啊？是很好的，是完美的，对不对？那么他们本来就是像神的，对不对？本来眼睛就是明亮的，是并不需要有任何的证明。但是一旦怀疑不信在他心里落下了种子，罪就进入到他里边，罪就是不信，对不对？罪就是对神的不信，也是对人的不信。当亚当选择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么亚当夏娃他就怎么样啊？上当受骗了啊！他们的眼睛不是明亮了，而是瞎了。他怀疑神， 也不相信自己是好的，是完美的，是有智慧的，是被爱的，是有价值的。那后果呢，就是怎么样啊，死亡来到，他就失去了儿子的身份，与神之间父子的神人关系死亡。接着他与妻子之间，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死亡。而最可悲和最可怜的是，他从此就落在了对真理的怀疑的不确定当中，他的内心会有一个孤儿的灵盘踞在他的里面，人就会穷一生的力量都落在了用自己的办法来去追寻，来去分辨自己的身份价值，落在了善恶对错的对比求证的思维当中。好，这就是分别善恶术。我是谁？我失去了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心，为什么我的心总是空落落的？我为什么活着？对不对？好，那圣经上说，魔鬼来了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对吗？那你知道魔鬼最要偷走你的是什么？是你的健康吗？是你的外貌吗？是你的钱财吗？是你的学识吗？不，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他要偷你的什么呀？他最懂得偷，他最首先要偷的就是你真实的身份，就是你是神的儿子、义人的身份。一旦这个让他成功了，你其他的一切都会失去。身份是你的命根子，身份决定你的成败，你的身份被定义的有多高，你就有多高的成就。阿们。好，所以呢，我们来换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换一下图啊，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哈。那么他们常住人口呢，大概是800万啊，全球的犹太人呢是1500万，仅占世界人口的0.2%，对吧？少数民族当中的少数民族。但是呢，他们却在各个领域发挥着不同不成比例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自诺贝尔奖金啊这个设立以来呢，22%的得奖的人都是犹太人。那这个比例呢是其他民族的100倍以上。那全世界最有钱的企业当中呢，犹太人占了一半。那美国华尔街的精英呢，有50%都是犹太人。全美200名最有影响力的名人当中呢，犹太人又占了一半。那我们看一下右手边哈，亚伯拉罕的后裔啊，犹太人啊。那我们看到有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啊，画家啊毕加索，还有文学家格威茨啊、卡夫卡，对吧？还有艺术家卓别林呐、音乐家呀。我们看到哈，还有这个导演呐、还有谷歌的创办人呐、还有 Facebook 的创办人呐。啊，还有英特尔的哈，还有戴尔的哈，很多很多，我这里是列了一点点哈。好，那么再说回，自从这个诺贝尔奖金以来，犹太人共拿走了41%的经济奖，28%的生理和医学奖，26%的物理学奖，19%的化学奖。与此同时呢，1/3以上的普利策奖。那这个是在新闻行业最有名的一个奖项哈，1/3以上的奥斯卡奖都是谁拿走的呀？都是犹太人哈。那为什么犹太人他今天在世界上有那么成功的影响力呢？那我告诉大家，很简单，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哈，他们之所以那么成功，其实是因为他们的教育和他们的文化当中有一个刻骨铭心的，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有一个永不磨灭的一种信念，就是我是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是上帝的选民。在任何的一个行业，他们的思维里面有一种观念，就是我们所没有的是什么呀？我是上帝的选民。好，所以呢，这是我的身份，我是神的选民，上帝做我的神。那么上帝是祝福我的，我是蒙福的，我是蒙爱的，这是我的属性。所以呢，我们看神当初拣选了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那 我们看一下，在亚伯拉罕，他只有他一个人，还有他的妻子哈，来应神的呼召，来出离他的国家的时候，那么他才三个人，还有他的侄子罗德，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上帝就跟他显现，来跟他说什么呢？啊，我们一起来读哈，创世纪十二章二节、三节啊，创世纪十七章四节、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啊，大声的读出来，一起。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应因你得福。我与你立约，我要做多国的父，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所以我活着，我的身份是最高贵的，上帝是我的神，我是他特选的子民，我里面有不可思议的什么智慧、创意、财富、能力、卓越，是要彰显出来的啊。所以呢，为什么犹太人真的是这样的优秀，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他认定我是上帝的选民这个身份。阿们。好，所以呢，但是呢，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中国的教育语境当中哈，我们的爸爸妈妈也好，老师对待我们的话语哈也好，很少会能够带出这种观点来看我们的。是什么观点呢？就是上帝的视角来看人。我们是怎么样来看人呢？成绩不好就是什么学生啊？就是差生，对不对？就是坏学生，是不是啊？我们是用成绩来去评论一个人的价值的。那遗憾的是呢，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已经麻木了哈，我们不懂得这种分辨力哈，我们给自己的定义就是我成绩不好，我就是一个坏孩子，那坏学生呢就一定等于什么呀？没有出息啊，是不是 啊所以呢当我在高中的时候，成绩学习成绩是一落千丈的时候呢，我就焦虑得不得了，那面对高考我直接崩溃了哈，我抑郁了哈。所以呢，我们那一代的爸爸妈妈常说的这个话，好好读书，不读书的话就要种地，不好好读书呢就要去搬砖。那么我们这一代的爸爸妈妈常说是什么？不好好读书呢，恐怕连快递都没有人要啊，是不是 啊所以呢，在我们的教育里边呢，先少是有肯定的、鼓励的、赞美的，其实从来都是打压的、挑错的、律法的。有信心的孩子真的是凤毛麟角，有的也是惶恐的优秀者哈。梁牧常跟我们讲，他是惶恐的优秀者，是吧？好，那么你的身份被定义错了，那么对孩子的伤害是一辈子的，那么后果是很可怕的哈，真的。好，那么亚当夏娃在面对魔鬼的一次试探就失败了，对不对？有没有一次不成功然后魔鬼再来一次？没有啊，他一次就失败了，对不对？他们就失去了神的儿子的身份，他们被赶出伊甸园，对不对？他们面临着罪的审判、死亡的咒诅，一生都要在地上来流荡，这样的命运。那么末后的亚当就是第二个人，是吧？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救我们能够脱离这一切，他怎么样亲自的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上，他要为我们夺回神儿子的名分。人从哪里失落的，耶稣呢就要从那里为我们夺回，阿们吧。所以作为人呢，他要为我们同样是要接受魔鬼的试探。那么在三次的试探的里面，我们来看有两次耶稣呢是要接受魔鬼赤裸裸的对他的神儿子身份的挑衅。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次，这个受试探。好，那 当时啊，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啊，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的人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大家要留意哈，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那么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好，那这个就是第一次的受试探啊，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么魔鬼真的是狡猾，对不对？他怎么样来试探耶稣？他怎么样来试探耶稣啊？他仍然是用什么呀？应用谎言，对不对？我告诉你，魔鬼他最厉害的招就是谎言啊。然后呢，他一出招就直奔主题，而且呢命中要害，而且呢是要在你最软弱的时候，因为耶稣他禁食了40昼夜哈。那么这个耶稣他面临的试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叫做怎么样啊，那个受试探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啊，或者是那个厉害的程度要比亚当他们怎么样厉害多了，对不对啊？然后呢，他是身心灵疲惧的时候，魔鬼怎么说呀？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行个神迹来显明你是神的儿子的身份，是不是啊？哎，这个如果给你来说，哎呀，我是神的儿子啊，没关系啊，那我就行个给你看一下，来怎么样驳斥你，对不对？好，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耶稣怎么样？那魔鬼呢，就是让耶稣来怀疑自己是神儿子的身份。只要他心里边有那么一丁点儿想要怀疑，一丁点儿的不信，想要证明，那么耶稣他就落在罪里边，那么就落在律法下受咒诅的怎么样啊？这个分辨对错自义的思维的里边，只要耶稣一回应，不管是用什么的方式来回应魔鬼的这个命题的挑战，那么耶稣都输了。阿们。所以呢，我就是神的儿子，我不需要用任何的行动来证明，所以耶稣他根本就不给撒旦有任何纠缠他身份的机会。阿们。啊，而且他是用直接用圣经用神的话语来驳斥魔鬼哈，不是去回应他那个哈，而是呢就是用刚才我们读到的哈，就是那个来回应他。那么魔鬼见第一次试探失败了，然后他有没有死心呢？没有啊，他第二次他是用同样的招数哈，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情景和命题哈，来诱惑使耶稣就范，对不对啊？那我们看到第二次呢，他同样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呀？你若是神的儿子，怎么样？你就可以跳下去，因为像经上记着说啊，你要吩咐啊，主要吩咐他的使者来拖住你啊，免得你啊怎么样啊，就脚去啊这个啊痛在石头上哈。那所以的话呢，我们看到耶稣同样没有回应他这个，对不对？然后呢同样是用这个刚才说到的第一次那样的来去击败那个魔鬼。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为什么要两次？亚当一次失败了，对不对？一次试探就失败了，那么耶稣两次面对更高难度的这个挑战都得胜了，是要什么呀？他是要确保能够彻底粉碎仇敌的诡计，使我们的身份能够成功的夺回。哈利路亚！所以呢，耶稣代表我们胜过了亚当夏娃所不能胜过的，使我们能够恢复曾经所失落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尊贵的神的儿子的身份。那耶稣呢，不但替我们胜过了试探，他在十字架上还用牺牲自己为代价，捍卫了这个最荣耀的身份，最终能够落实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怎么样与神和好，我们能够重回到天父的怀抱。 从此我们就不需要再寻寻觅觅，在人那里，从父母，从同学，从我们的同侪当中，在配偶、恋人、孩子那里，用世间万物来肯定我们自己的身份和价值，这些都不能够给你正确的答案，都不能够来定义你，都不能够使你满足。所以呢，只有回到造你的上帝面前，你才能够确定自己的身份和价值。在上帝无条件的爱里，在基督的十字架上，你被寻回，你被寻见，因为他是爱你，为你舍己。阿们。所以呢，感谢主哈，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耶稣。耶稣来了，不但使你得生命，而且刚才我们说了，得生命就是把那个，首先把那个身份给得回来，阿们吧，并且你要得的更丰盛。神把神儿子的身份给我们赢回来啊，但我们还有老我的这个缠累，对不对？我们的思维常常还是在律法下，那么仇敌的攻击和控告，他仍然是要想方设法来掩盖这个真实的身份，你的真相，来欺骗你，使你蒙蔽，让你忘记这个身份，是不是啊？魔鬼最最想还是要偷掉你这个，但是呢，你这个身份已经在基督里了，他偷不走，但是呢，他要想方设法忘，让你什么呀？忘记啊，对不对？让你淡忘啊，是吧？所以呢，来，我们来看。那神用什么方法来建立我们的这个生命呢？来坚固我们，使我们成长成熟，像基督哈，把神的形象和样式能够彰显出来呢？那么是用律法下的纠错、定罪、审判、要求的方式，什么呀？哎，你不行，哎，你不够好，哎，你又犯错了，哎，你应该这样的，你应该那样的哈。不，如果律法行得通的话呢，耶稣呢就不用为我们钉十字架，乃是用什么呀？乃是用恩典的方法，就是在基督里面，在基督的十字架的已成之功里面，用赞美、肯定、鼓励的方法哈。好啊，就像这个刚才这张图的哈，是不是用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不是用这个立功之法，乃是用这个信主之法哈。我们来看，好啊，我们一起来大声读出来吧啊，左上角的罗马书3:26-27，我们一起来读哈。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信主之法。好，那在我们在这里看到哈，神坚持他说不是用立功之法啊，不是靠律法这个思维哈，而是用信主之法。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基督里相信领受他的爱，领受他的恩典，被神重新建立，被赞美和肯定。你已经是我的儿子了，你已经是义人，你是好的，你是完美的，你是蒙福的，你是蒙爱的。你不需要再证明你自己是谁，因为你足够的好，你在基督里面，你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无瑕疵的。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神是怎么用立功之法来肯定来赞美我们的。好，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3:24，一起。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是的，我们犯罪了，我们里面没有义啊！我们想透过律法来寻求义，神说那是不可能的。神说我要把基督的义白白的来赐给你哈。好，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前书1:30哈，这些经文非常的重要哈，在你啊真的是软弱的时候，你真的 要把这些拿出来来读，来对付魔鬼想把你的身份来去忘记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林前一章三十节，一起。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好，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一起。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最后一节我们一起哈，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一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阿们哈。所以呢，当我们不断的来相信领受因信称义的真理和恩典的时候，那就使我们不断的来确认我们的身份，我们才能够改变，把神本来已经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属于我们的美好的命定彰显出来，而不是在律法下，我很糟糕，我不够好，我又错了，只有我改好了，我将功补过了，才配得神的祝福。阿们。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路哈。所以呢，就如耶稣他用浪子的比喻，浪子回家的比喻哈，最好的来阐明了这一点哈。父亲一见到小儿子回家，他没有半句的责备，就是在小儿子还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改的行为之前，他马上就前去怎么样了，拥抱他，与他亲嘴，给他戴上戒指，披上袍子，穿上鞋子。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时间来恢复神儿子的身份，就是恢复他儿子的身份，对吗？并且呢，还当众的宰牛宰羊，宴请邻居街坊，来庆祝这个失而复得的儿子。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不嫌弃他，在众人面前我要高抬他，我喜悦他。阿们吧。所以呢，神他赞美我们的方法是很多的，又高级又有用。那么其中我认为最高级的是他透过给我们改名字来帮助我们确立身份。好，那我们来看，那俗话说，女的怕嫁错郎，对不对？男的怕入错行。神的子民呢，最怕改错名，是吧？这可是治本的办法哈。那我们看一下，真的吗？哈，来我们看一下，刚刚呢，我们不是讲到以色列的祖先吗？就是亚伯拉罕吗？他是75岁被蒙召哈。那么神早已拣选他而祝福他，那么知道是什么时候给他改名字吗？99岁。好，那在创世纪17章1节哈，他说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啊，那么神就向他显现说，我是全能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哈，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拉罕，不再叫亚伯兰啊，是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那么刚才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啊，在前一章的 PPT， 在12章创世纪12章的时候，神已经说你是多国之父，只不过是到了现在17章99岁的时候啊，给他改名字哈啊，这个啊亚伯兰的名字就是多国之父的意思。好，那么第6节哈，我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对不对？好，那么呢，我们看到75岁啊，到99岁，已经经过了多少年呢？25年。那么他和撒拉还没有生出孩子，但是应许和祝福，就是多国之父这个身份，早已怎么样？早在先。虽然圣经多次记载他们呢对上帝的应许还不相信哈，他和撒拉都怎么样啊，断绝了这个生育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了。那么在人看来都生不出孩子的时候，在99岁给他改名字，亚伯兰就改成了亚伯拉罕，多国之父。 那么多国之父的身份怎么样啊？直接啊，之前还没有给他改名字，只不过是你是多国之父哈、啊。改了名字之后呢，就是你要怎么样啊？直接要把名字怎么样啊？喊出来，对不对？所以呢，一年之后以撒就出生了。那通过改名字，就是新身份不断的被喊叫、被听见。当亚伯拉罕对他的新身份有信心和认同的时候，第二年孩子就出生了，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雅各。雅各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孙子。那么雅各的名字呢是抓的意思哈，因为他是抓的他的哥哥来出生的哈，所以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欺骗的意思。那么凡是靠自己的力量去抓哈，我们看到雅各的属性哈。那么神亲自给雅各改名字为以色列，所以呢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呢？神的王子，看到没有哈？所以呢犹太人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这样来的哈。神对雅各说，你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不需要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去抓取长子的名分，对不对？去证明些什么？你是我的王子，你不是一无所有，你是有福的，你是王的身份，你是拥有承受我一切丰盛产业的。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犹太人这么优秀，阿们吧。好，那我们再一次看彼得啊，我们新约的彼得哈，原来彼得的名字叫什么呀？西门。你知道西门是什么意思吗？有没有谁知道西门是什么意思啊？西门呢就是芦苇的意思，就是河边的芦苇，那风吹摇动就不稳定，对不对？情绪化，对不对啊？然后呢做事就没有主见，没有定见了，对不对？那芦苇的人生就不可能成功了哈。然后呢耶稣就对彼得说哈，对西门说哈，不要再叫芦苇，不要再认为你自己是摇来晃去的，不要再认为你自己一事无成，哎，你不是那个芦苇啊，现在你要叫基法。基法翻出来的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彼得。那是什么意思呢？彼得就是磐石。你要坚如磐石啊，教会的根基要建立在磐石之上。好，那我们知道这个磐石不是彼得，是耶稣哈。但是呢神说就是把它改名字，就是你不要再做芦苇，你是坚固如磐石的啊，这是你的命定，对不对啊？为什么要改名字？因为给你重新确立身份，常常喊你的名字，使你能够习惯去回应，去向世界宣认你是谁，使你牢牢记住你是谁。阿们吧。我们基督徒是什么名字啊？你的什么名字？你的身份是什么？基督徒啊。那么啊，有另外的翻译就是小基督。阿们吧啊。所以呢注意啊啊，在这些人还没有活出他们的名字相配的人生之前，神就给他们改名字。其实呢就是神对他们的肯定赞美，透过人的嘴唇让他们来彼此祝福，彼此赞美。亚伯拉罕是被神改名字之后，刚才讲了一年之后才生出雅各啊，生出以撒。那么雅各呢是他还在靠自己与神在摔跤之后被改的名字，是吧？雅各从此就对神是越来越信赖啊，信靠，不再靠自己来抓，对不对？那么他的十二个儿子就发展成为一个民族，成为一个国家哈。那么彼得在他三次不认主之前，他就被耶稣改名字的，对不对啊？后来呢，他成为了十二使徒之首。为主建立教会，勇敢传福音啊，甚至为主殉道哈、啊。也就是说，他们不是行为改好了才配得上这个名字的身份，而是什么呀？而是神早就已经祝福他们。那我们看到是恩典在先，是吧？神学的就是神恩居先，对不对？那为什么要通过改名的方式呢？就是什么意思啊？啊，我们上次讲的赞美。不是爱在心里口难开哈，赞美你是要说出来的哈，你必须要用口来喊，你要喊出那个身份，有人喊的时候你必须回应啊啊！他们在不断的确认身份之后，生命改变，改变以至于命运 改变。好，那我们看一下，除了给你改名字哈，那么神透过各样的赞赏、称赞、肯定啊，我们里面属神的这样的一个性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你还大家记不记得旧约大祭司身上穿的那个祭司袍以弗德，对不对？啊，那么他胸前镶嵌了12颗的宝石。是分别代表着以色列的12支派，那你知道为什么要挂在胸前吗？为什么要挂在这里胸口处？它可以挂在这儿吗？它可以挂在这儿吗？对不对？它也可以挂在这儿吗？对不对？为什么要挂在胸口？大家说，这因为神把我们看作是最宝贵的、最贴心的，对不对？如宝石一般的，阿们。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中间的这个哈，那神亲自的这个差天使哈，对胆小的见到敌人只会躲的这个基甸，他后来成为了神所使用的这个高利的啊士师，对不对哈？然后呢，说什么呀？啊，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瑟瑟发抖的基甸，对不对哈？然后呢，天使说：“大能的勇士，神与你同在。”跟你周围身边的弟兄姊妹说，大能的勇士神与你同在。啊，跟你的孩子说，大能的勇士神与你同在。好，我现在学会跟我的儿子每天讲这个。阿们。好，那12使徒之一呢，我们看一下哈，那个拿但业哈，那当耶稣来呼召他的时候呢，他出言不逊呢，还记不记得？拿撒勒会有出什么好东西呀、啊？是吧？但耶稣呢？有没有去这个指正他啊？甚至是这个骂他，对吧？没有嘛？耶稣去指责他说什么呀？看呐、啊，这是真以色列人，他的心里没有诡诈。阿们。拿但业这枚使徒就这样收在囊中了哈。啊，感谢主哈。好，所以呢，我们看到当坏先知巴兰。想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神怎么说呀？来，这一段啊，我觉得很重要哈。民数记23:21，我们一起来读。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那这个我之前已经分享过了，它是完成时态，就是神他已经看不见神儿子。在神的子民当中有罪孽，也已经看不见神的子民当中有奸恶。哇、哦，你会说了，这个难道神瞎眼了吗？哎，人那么败坏，背逆上帝，有各样的罪孽，各样的奸恶。哎，上帝为什么说视而不见，还祝福我们呢？那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成为了罪。代替了我们受审判和刑罚，那么成就的救恩就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在基督里，保罗说在罗马书8:1就不定罪了。那么神不是在时空之内啊，神是在基督里边去看我们的，他看我们是神的儿子，是义人。阿们。所以的话呢，神说什么呢？在诗篇16:3，他说：“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丑又难看，是不是这样？他们又糟糕啊，又鄙俗，是不是、啊？不是啊，他说什么呀？他们又善又美，是神怎么样啊？喜悦的，而且呢，还是最喜悦的哦。看到没有？神是不是最爱他所造的这个人类，对不对？人是最高的受造物哈。他说是我最喜爱的，又美又善。那么我们看回英文的这个翻译哈，是什么意思呢？是高贵的，是优秀的，是卓越的，是超群的。神透过基督看我们真实的属性的那个心我。我想问一下大家，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有新人在你里边？阿们吧。你这个新人是什么呀？ 是圣洁的，是高贵的，是优秀的，是卓越的，是超群的。神对我们的赞美不是根据人的表现和异变的行为，不是根据眼前所见，而是根据什么呀？根据神他自己的话语，根据神的大能，根据神永不改变永不失败的爱。同样，我们是不是要效法神？我们对人的赞美不是根据人的表现，不是根据他眼前的状况，而是根据神他自己的话语，根据神他的大能，根据神对人的祝福和应许，他在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十字架的已成之功上面，是根据神永不改变永不失败的爱。阿们。现在你只要打开手机，你很容易会刷到类似的，优秀的孩子都是被什么呀套路出来的，对不对？哎，我里面我看到哈很多的观点和赞美鼓励肯定分不开，但是他们呢说不清道不明里面的真相。亲爱的弟兄姊妹，优秀的孩子包括你和我是不需要被套路的。套路一词让你感觉你去赞美肯定好像都是昧着良心哈、啊，走邪门歪道一样不正统，而圣经是斩钉截铁掷地有声的告诉我们，神不需要套路我们，你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是拥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你就是那么好，你本来就是优秀的，你就是你，里里面是充满了无限的创意和生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效法神，对人特别是你最在意的人的赞美冲口而出吧，这是真理。你是在建立你自己，也是在建立人，你再怎么赞美也不会过分，也不会去超越神对人的赞美。相反，如果你不愿意赞美，你说不出口，这正说明你是在假象和谎言的欺骗和蒙蔽里。我不是说这个容易啊，不容易，但是我们是要效法神。阿们。哦，我们知道神为什么能够赞美人，不是根据我们人的现状，那是神要根据他自己不变的爱，永不失败的爱，他的祝福，他的应许。阿们吧。神说我已经祝福了，无人能够翻转。阿们。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是被爱的，没有人能够翻转。阿们吧。好，你去查考圣经哈，你会惊讶的发现神他是怎样的毫不吝啬的对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肯定和赞美，他只要一逮到机会他就会鼓励和赞美我们，哪怕我们是一个小小的进步，他都会为我们欢欣不已，表达他对我们的喜爱之情是无以复加的地步。那么整本圣经就是一本最伟大最深情最浓烈的爱的情书，爱的宣言，都是神在表达他怎么来爱我们。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甚至牺牲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面对神对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是接受还是拒绝？我很糟糕，神啊，你说我很好，不，我不接受，让我继续糟糕下去，这样对不对？这样太辜负神了。阿们吧。我19岁信主，大概是2-3年之后吧，我清楚地记得一天早晨我跪在神面前，我向神来倾心吐意啊，我觉得自己很糟糕，很污秽，不配神那么爱我，拯救我，赦免我。然后当我翻开圣经，我读到了路加福音3:22，这节经文说什么呢？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 说一起，
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突然之间，我觉得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哎，我灵里边清楚地听见神对我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无比的喜悦你。你是蒙大爱的，你是蒙大福的。哇，我感觉我整个人都被天父的爱所包围着。这个时候我的眼泪再也抑制不住，哗哗哗地流下来。也就是从那天起，我决定向神委身，献上我自己，做他的门徒，一生来跟从他，一生来服侍他。之前我穷我一生的力量想要把自己寻回。主啊，在世间这个游历游荡，那个孤儿的灵在我里面的盘踞，使我痛苦不已。主啊，是你亲自的来把我寻回。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当我真的是觉得自己不配，在最终打滚的时候，你就爱我，你就用你不变的应许，就用你不变的祝福，就用你永远的爱来吸引了我。主啊，我不要再妄自菲薄，我要在真理的里面来接受你对我的所事，你所给予我的肯定和赞美。我不要在自我的当中哦，再去贬低自己还有贬低人。主啊，我要来回应你的爱，我要来以你的眼光来去看我自己，看别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来接受神的爱，神对我们的这个的赞美，他对我们的肯定，他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救赎。我们一起来祷告。